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天路客时间，我是红花。今天我们有四个精彩故事愿与您分享。结婚10年后，这对夫妻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决定离婚。办完手续后，他们来到一家名叫最后记忆的离婚酒店，去吃最后一顿散伙晚餐。晚餐的每一道菜都不同寻常，最后的结局也出人意外。天路客 Daisy 和 Sam 韩要来告诉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网络文章离婚。
赵强和珍丽结婚整整10年了，夫妻间已经没有任何冲动与情趣。赵强越来越觉得自己对珍丽几乎就是一种程序和义务，他开始厌烦起了珍丽，尤其是单位新调进来了一位年轻活泼的女孩，对赵强发起了疯狂的进攻。赵强突然觉得她是自己的第二春。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和珍丽离婚。
珍丽似乎也麻木了，很平静地答应了赵强，两个人一起走进了民政部门。
手续办得很顺利，出门后两个人已经是各自独立的自由人了。不知为什么，赵强心里突然有一种空空荡荡的感觉。他看了珍丽，天已经晚了，一起去吃点晚饭吧。
珍丽看了看赵强，好吧，听说新开了一家离婚酒店，专门执行离婚夫妇的最后一顿晚餐，要不咱们到那儿去看看。
赵强点了点头，两人一前一后默默地走进了离婚酒店。
先生女士晚上好。
二人在包间刚坐下，服务员便走了进来。
请问两位想吃点什么？
赵强看了看珍丽，你点吧。
珍丽摇了摇头，我不常出来，不太清楚这些，还是你点吧。
对不起先生女士，我们离婚酒店有个规矩，这顿饭必须要由女士点先生平时最爱吃的菜，再由先生呢点女士平时最爱吃的菜，这叫最后的记忆。
那好吧。珍丽理了理头发，清蒸鱼，溜蘑菇，拌木耳，记住请不要放葱姜蒜，我爱人，我这位先生他不吃这些。
先生呢？
服务员看了看赵强，赵强愣住了，结婚10年他真的不知道老婆喜欢吃什么。赵强张着嘴尴尬地愣在了那儿。
就这些吧，其实这是我们两个人都爱吃的。珍丽连忙打起了圆场。服务员笑了笑，
说实话，到我们离婚酒店来吃这最后一顿晚餐，所有的先生和女士其实都吃不下去什么，所以这最后的记忆咱们还是不要吃了吧，就喝我们酒店特意为所有离婚人士准备的晚餐，冷饮吧，这也是所有来的人都不拒绝的选择。
珍丽与赵强都点了点头，那就来冷饮吧。
很快服务员送来了两份冷饮，两份冷饮中一份淡蓝一片， 全是冰茶，一份满杯红润，冒着热气。
这份晚餐名叫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两位慢用。
服务员介绍完退了下去，包房里静悄悄的，两个人相对而坐，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嘣嘣嘣，轻轻一阵敲门声，服务员走了进来，托盘里托着一只鲜艳的红玫瑰。
先生，还记得您第一次给这位女士送花的情景吗？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夫妻不成就当朋友，朋友要好聚好散，最后为女士送朵玫瑰吧。
珍丽浑身一抖，眼前又浮现出了十年前赵强给珍丽送花的情景。那时他们刚刚来到这座举目无亲的省城，什么都没有，一切从零开始。白天他们四处找工作，努力拼搏，晚上为了增加收入，珍丽去晚市出小摊儿，赵强去给人家刷盘子。很晚很晚，他们才一起回到租住在地下室里那不足十平米的小屋。日子很苦，可他们却很幸福。到省城的第一个情人节那天，赵强为自己买了第一朵红玫瑰。珍丽幸福地流下了眼泪。十年了，一切都好起来了，可两个人却走向了分离。珍丽想着想着，泪水盈满了双眼，她摆了摆手说，不用了。
赵强也想起了过去的十年，他这才记起自己已经是五六年没有给珍丽买过一支红玫瑰了。他摆了摆手，不要买。
服务员却拿起了玫瑰，刷刷两下撕成了两半，分别扔进了两个人的饮料杯里，玫瑰竟然溶解在了饮料里。
这是我们酒店特意用糯米制成的红玫瑰，也是送给你们的第三道菜，名叫应景的美丽。先生女士慢用，有什么需要直接叫我。
服务员说完转身走了出去。珍丽，我……赵强一把握住珍丽的手，有些说不出话来。
珍丽抽了抽手，没有抽动，便不再动弹。两个人静静地对视着，什么也说不出来。
啪！突然灯熄了，整个包房里漆黑一片，外边警铃大作。一股烟味儿飘了进来。
怎么了？两个人急忙站了起来。
店起火了，大家马上从安全通道走，快！外边有人声嘶力竭地喊了起来。
老公，珍丽一下扑进了赵强的怀里，我怕。
别怕，赵强紧紧地搂住珍丽，亲爱的，有我呢，走，往前冲。
包房外面灯光通明，秩序井然，什么都没有发生。服务员走了过来。
对不起，先生女士让两位受惊了，酒店并没有失火，烟味也是特意往包房里放的一点点。这是我们的第四道菜，名叫内心的选择，请回包房吧。
赵强和珍丽回到了包房，灯光依旧。赵强一把拉住珍丽，亲爱的，服务员说的对， 刚才那才是你我内心真正的选择。其实我们谁都离不开谁。明天咱们复婚吧。
真理咬了咬嘴唇，你愿意吗？
我愿意，我现在什么都明白了。明天一早咱们就去复婚。服务员，买单。赵强说着喊了起来。
服务员走了进来，递给俩人一人一张精致的红色清单。
先生女士好，这是两位的账单，也是本酒店的最后一道赠品，名叫永远的账单，请两位永远保存吧。
赵强看着账单，眼泪淌了下来。
你怎么了？珍丽连忙问道。
赵强把账单递给了珍丽。亲爱的，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珍丽打开账单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一个温暖的家，两只操劳的手，三更不息等您归家的灯，四季注意身体的叮咛，无微不至的关怀，六旬婆母的微笑，起早贪黑对孩子的照顾，八方维护您的威信，九下厨房为了您爱吃的一道菜，十年为您逝去的青春。这就是您的妻子。老公，您辛苦了，这些年也是我冷漠了你。珍丽也把自己的那份账单递给了赵强。
赵强打开账单，只见上面写着：一个男人的责任，两肩挑起的重担，三更半夜的劳累，四处奔波的匆忙，无法倾诉的委屈，留在脸上的沧桑，七姑八姨的义务，八上八下的波折，九忧一词的烦人，时时对家对子的真情。这就是你的丈夫。
两个人抱在一起放声痛哭。
结完账，赵强和珍丽对经理千恩万谢，手拉手走回了家。看着他们幸福的背影，经理微笑着点了点头。真幸福，咱离婚酒店又挽救了一个家。
在南极不带一块石头回来，在青藏高原对一棵小草留情。有时候有所作为是一个壮举，有的时候有所不为是对生命的敬畏。请听天路客红花为您朗读短文《没舍得》。短文《没舍得》，作者蓝精灵。李栓科在南极考察时，曾有一次违反科考队的规定，冒着生命危险跑出去看帝企鹅。南极的帝企鹅把石头作为定情物，求偶时雌性企鹅除了看中雄企鹅的相貌个头之外，还要看它脚下的石头是否够大，是否够漂亮。他讲得津津有味。那你怎么没有带一块石头回来？对面的红黄打趣地问。没有，因为南极的石头真的是太少了。你别看南极洲的面积达1400万平方公里，却很少能在冰面或是雪地上找到一块石头。即使有，那几厘米直径的小石头也像钻石一样的稀少而珍贵。所以没舍得，他这样解释着。后来他又讲到，站在青藏高原上，
你千万要对脚下的一棵小草留情，因为你一脚下去，对它将是毁灭性的灾难。有所不为，原来是一个人打心眼里生出的敬畏感，敬畏爱情的神圣，也敬畏生命的脆弱。
有这样一个倒霉的男人，46岁的时候，一次机车意外事故让他整个人烧得不成人形，先后动了16次手术，只能瘫坐在轮椅上。4年之后，他又一次在一个坠机事故中造成腰部以下的瘫痪，即便这样，他照样顽强地活了过来，变成了百万富翁，受人爱戴的公共演说家，洋洋得意的新郎官，以及成功的企业家。天路客张本为您分享这篇感人故事，
请听小故事《你一定行》，作者杰克·坎菲尔、马克·汉森。如果在46岁的时候，你在一次很惨的机车意外事故被烧得不成人形，4年后又在一次坠机事故后腰部以下全部瘫痪，你会怎么办？再后来，你能想象自己变成百万富翁，受人爱戴的公共演说家，洋洋得意的新郎官，以及成功的企业家吗？你能想象自己去泛舟玩跳伞，在政坛角逐一渡之地吗？米切尔全做到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经历了2次可怕的意外事故后，他的脸因植皮而变成一块彩色板，手指没有了，双腿如此的细小，无法行动，只能瘫痪在轮椅上。那次机车意外事故把他身上65%以上的皮肤都烧坏了，为此他动了16次手术。手术后，他无法拿起叉子，无法拨通电话，也无法一个人上厕所。但是这位以前曾是海军陆战队员的米切尔，从不认为他被打败了。他说，我完全可以掌控我自己的人生之船，那是我的沉浮。我可以选择把目前的状况看成倒退，或者是一个起点。6个月之后，他又能开飞机了。米切尔为自己在科罗拉多州买了一幢维多利亚式的房子，另外也买了房地产、一架飞机以及一家酒吧。后来，他和2个朋友合资开了一家公司，专门生产以木材为燃料的炉子。这家公司后来变成佛蒙特州2大的私人公司。机车意外事故发生后4年，米切尔所乘坐的飞机在起跑时又摔回跑道，把他胸部的12条脊椎骨全压得粉碎，腰部以下永远瘫痪。他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事儿总是发生在他的身上？他到底是做了什么孽，要遭到这样的报应？但是，米切尔仍然不屈不挠，日夜努力使自己能够达到最高限度的独立自主。他被选为科罗拉多州孤峰顶镇的镇长，以保护小镇的美景及环境，使之不因矿产的开采而遭受破坏。米切尔后来也竞选国会议员，他用一句不只是另一张小白脸的口号，把自己难看的脸转化成一项有力的资产。尽管刚开始面貌吓人，行动不便， 米切尔却已经开始泛舟，接着坠入了爱河，并且完成了终身大事，也拿到了公共行政硕士，并继续他的飞行活动、环保运动以及公共演说。米切尔屹立不倒的正面态度，使他得以在《今天看我秀》以及《早安美国》的节目中露脸。同时，《前进》杂志、《时代周刊》、《纽约时报》以及其他出版物也都有米切尔的人物特写。米切尔说：“我瘫痪之前可以做10000件事，现在我只能做9000件。”我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我无法再做的1000件事上，或者把目光放在我还能做的9000件事上，告诉大家说我的人生曾遭受过2次重大的挫折。如果我能选择不把挫折拿来当成放弃努力的借口，那么或许你们可以用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一些一直让你们裹足不前的经历。你可以退一步，想开一点，然后你就有机会说，或许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记住，重要的是你如何看待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而不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女孩，她从死的国度回来，风景依旧，人物依旧，但她简单思想，简单生活，用心歌唱，凡事从感恩开始。她所信仰的上帝带给了她永远的盼望和期待，因为只要你会爱自己，爱他人，那么你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请听天路客林夕带来的散文《爱是天恩》。
请听散文《爱是天恩》。你安排了多少时间留给自己静静的思考？假如有一天你什么也不做了，你会百无聊赖、坐立不安吗？让我告诉你一个平凡而真实的故事。一个女孩从死亡线上回来，回到生的现实中，风景依旧，人物依旧，她那年轻温顺的心灵却开始感动于小草的坚韧、树木的繁盛、花的默默开放与凋零，以及阳光的温暖柔和。道路上充满了生命的细节，他开始思索生命的意义，他由黑暗走向光明，由渴望被爱走向懂得爱人。这过程是多么的神圣，多么的深刻。于是他学会了诉说微小的事物，学会了用心唱歌，学会了净化眼前的风景。心灵的开启让炎热的夏季也带来了几分清凉。女孩简单思想，简单生活，凡事从感恩开始。因为她知道，她不再生活在死亡的国度，她的信仰给予了她永远的盼望和期待。心充满了爱、信念，生命如泉水般透彻。不再感叹时间是怎样过去，怎样无情，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数不尽的心思，是乐是苦，因为有了意义，终将会成为生命里真实的一页。不用抱怨生活带给你的不足，你越是缺少越是富有。他说，年轻就是漂亮，活着就是幸福，最重要的我们还拥有上帝的爱，那爱不是付出和回报的关系。他说，爱是天恩，爱是自然。只要你会爱自己，爱人如爱己，那么 你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你的天空蔚蓝，你的心如白云般纯净。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想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红花，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